看诗篇三十二篇。
我今日会讲诗篇嘅三十二篇。
我相信大家很熟这个诗篇。
喺诗篇嘅三十二。
诗篇三十二篇。
诗篇三十二篇。
因为它跟五十一篇类似的诗篇啊。
佢同五十一篇有类似嘅内容。
啊，我们慢慢读诗篇三十二篇。
我哋慢慢读。喺圣经嘅六百七十九页。
对，我们可以用其人的方式来读。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便为有福。
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
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
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
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
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
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
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不用脚环背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顺服。
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啊，我们就得到这里为止了。
我先读到呢度。
诗篇三十二篇的信息是讲赦罪的平安，或者赦罪的喜乐。
呢篇系主要讲到赦罪嘅苦乐，
或者赦罪的福气啊，
或者系赦罪嘅福气。
所以诗篇，就本篇三十二篇诗篇跟五十一篇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呢篇同埋五十一篇系有相似嘅地方。
当大卫他犯罪之后啊，
当大卫有犯罪之后，
他向神祷告。
他向神祷告，
求神赦免他，
求神去赦免他。
大卫他深深痛悔自己所做的事情，
因为大卫他深深后悔他所做的事，
而且他发现了这犯罪之后那严重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他发现了他犯罪之后的严重后果是很可怕。
你看第三节，
我先看第三节，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
第三节讲到，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
终日叹息，甚至骨头枯干。
所以他有终日的叹息，甚至到骨头都枯干。
这个形容是很严重的，对不对？
所以是很严厉的，很惨的。
你再看第四节，
跟着在第四节，
黑夜白日，
黑夜白日，
二十四个小时，
二十四个小时，
你的手，神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你的手，神的手在我身上沉重，
我的精力耗尽，
我的精力耗尽，
如同夏天的干旱，
如同夏天的干旱
啊，不得了，真的啊，太严重啊，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重担要在他的身上啊，
所以就好像白日黑夜二十四个小时，日日夜夜的重担压在他身上，
深深感受到他犯罪之后非常痛悔自己啊，
所以大卫他深深感觉到他犯罪之后。痛苦责备，
但我们看见神怜悯他，
但我们都见到神有怜悯。
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了，
在第一节第二节讲到，
我们看到第一节赦免，看到吗？
他讲到赦免。
第二呢，在第一节遮盖，
就遮盖。
第十二节不算，
不算。
三种的方法来恩待他，
有三种的方法去恩待这种人。
你想想看，第二、第三、第四节他深深感觉到那个罪的重担，然后呢，他经历到神的赦免之后，第一节、第二节，神遮盖、神赦免、神不算，他感觉到完全不同的感觉啊。
所以喺第三、第四节讲到罪嘅惨况，跟住喺一二节就大卫提到神会赦免或者系遮盖其罪，
从心理上放下极大的重担，
等佢可以喺心灵上放低呢种重担。
有很大的分别啊，
所以有好大的分别，
天壤之别，对不对？
天壤之别。
一个人他真是做错事情了，
如果一个人做错事，
他得罪神啊，
譬如话得罪神，
或者他做了犯法的事情，
或者系做咗犯法嘅事，
他逃难了，
佢逃难，
到别个一周别个地方生活，
去其他州生活，
13年的时间，
13年嘅时间，
没有跟家人通信，
并冇同家人，
不知道家里情形，
都唔知道家，
不知道女儿的情形，
都唔知佢女系，
他每一天的生活，
佢每一日嘅生活，
提心吊胆。
提心吊胆，
不管用真的面貌面对所有的人，
唔敢用佢真正本来嘅面貌。
听到有穿制服的警察出现的时候，
当听到有着制服嘅，
非常害怕。
出现嗰时候佢好惊。
听到警笛响的时候，也会发抖。
当警车从身边经过嗰时候，佢都
最后有一天，
直至有一日，
他捡到个身份证，
佢执到一个身份证，
是别人的身份证，
系其他人嘅身份证，
用别人的身份证来过生活。
佢唯有用。人其他人的身份证去过他的生活，
极其痛苦。
所以他的生活很惨。
有一天，他终于去自首了。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去自首。
他终于得到释放。
他终于他心里面的负担得到释放。
过去13年来，他吃不好睡不好，人生很可怜，对不对？
在过去13年，他逃难的当中，他一直吃不饱，睡不好。
当他被自首，被送到自己犯罪地方的时候，家乡的人都不认得他。
甚至当他被送回到他家乡的时候，被押送回他家乡的时候，他家乡的人都不认得他。
所以言语都改变了，对不对？
连他
的言语都改变了，
乡音都已经改变了。
人家都听不出来到底他是哪个什么地方的人。
都已经没有人再认识他。
终有一天他自首之后，他完全得到理解释放了。
直至到他去自首去到那时候他是心理的负担得到了释放。
大卫情形也是这样，看到吗？
大卫同样有这样的情况。
第四节，第三第四节，他不认罪很痛苦啊。
当第三第四节他不拒绝认罪的时候，他心里很痛苦。
他第二节他认罪的时候，他得到赦免，得到遮盖，直到不算他所过的过犯。
在第一二节，当他去认罪的时候，他得到神的赦免和遮盖。
所以今天我们看今天信息讲到神赦罪的福气临到他的身上。
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神赦免的福气临到他的身上。
第一点要分享神的宽恕。
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神的宽恕。
第六节告诉我们说，
第六节，
第六节讲什么呢？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行走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患难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了。
第六节讲到，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
大卫他首先痛恨自己不早先认罪，
所以大卫他痛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认罪，
但是他又庆幸自己说很早就认罪，对，庆幸自己早认罪。
但他同样都庆幸自己已经认了罪。
所以第六节他奉劝所有的人，
所以在第六节他奉劝所有的人，
偶尔失足的时候，
当你偶然犯错
失足，要及时的悔改，
你要及时的悔改，
否则呢？
否则的话，
否则呢？看第六节，大水患难的时候，看到吗？
否则当大水患难，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点解呢？
是患，是这个审判来的时候啊。
所以大水患难是指示咗当审判再来的时候，
已经面包可以收拾了，对不对？
已经太迟了，冇办法可以收拾，
悔之已晚了，对不对？
系悔之已晚，
这是真的，对不对？你看当初做错事情早悔改就不至于，那不能你这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啊，结果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当如果你错误的时候不可以及时悔改，当罪恶深重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因为神乐意宽恕我们，
神是乐意宽恕我们。
你记得挪亚的故事，你知道那个方舟的故事吗？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挪亚方舟的故事。
我们知道挪亚向人传道120年，向人传道120年，
挪亚向人传道120年，
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但是冇一个人相
信，而且他盖方舟在山顶上盖方舟，
而且佢喺山顶度，去建造呢个方舟嘅时候，
他不是在海边盖造方舟，看到吗？
他并唔系喺海边起一个方舟，
所以人家就笑他，
所以人哋就笑佢。
但是挪亚就借助这机会向他们传扬上帝的道理，
好多人都笑佢，但系佢同样都借住个咁奇特嘅机会向众人传福音。
你们要悔改，
你哋要悔改。
因为上帝审判临到这个世界，
因为上帝会有审判临到呢个世界。
大水泛滥的时候，
当大水泛滥嘅时候，
你无处可逃，
你哋无处可逃。
这个没有个人听他的话，
但系冇一个人听。
时候到了，
时候到咗，
挪亚全家进到方舟里面。
挪亚嘅全家人去到方舟，
方舟的门就关起来了。
方舟嘅门就
救恩的门就关起来了。
救恩嘅门就
开始下大雨了。
就开始落大雨，
雨水开始泛滥，
雨水开始泛滥。
你看那水慢慢一涨一涨一涨，你跑到什么地方？
当水位涨到可以遮盖房屋嘅时候，
你走到屋顶，他又跑到屋顶，
当屋顶被水淹没，
你跑到山最高的地方，海水也经过，那雨水经过最高的地方啊。
甚至水位都已经没过咗山谷。
大水泛滥的时候 ，too late， 太迟了，对不对？
所以当大水泛滥已经遮盖过山顶嗰时候，已经太迟
了。及早悔改，对不对？
所以要及早嘅悔改。
使徒行传第五章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方，一个例子。
喺使徒行传第五章都有一个好好的比。
当初教会非常复兴的时候啊，
当时嘅教会系好复兴嘅。
很多人变卖田产来捐给教会啊。
好多人变卖佢嘅田产去捐俾教会。
巴拿巴啦，还有其他的人，这些爱主人都变卖他所有的。捐给当初初期的教会，
譬如话巴拿巴嗰啲好虔诚嘅人，佢哋将佢所有捐俾当时嘅教会，
所以很多人很羡慕，对不对？
好多人都好羡慕。
一对夫妇叫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对夫妇他们非常羡慕，对不对？
一对夫妇叫做亚拿尼亚同埋
撒菲拉，
撒菲拉，
他们也变卖所有的在捐给教会，对不对？
佢同样都如此行，将所有捐俾教会。
很可惜，
但好可惜，
他们带着一个不诚实的心。
他们有私心不诚实的心，
他留下几分说这就是我所有的捐给了，对不对？
他留下了些许，跟着跟 教会说我已经将我所有捐出。
所以亚拿尼亚第一个审判临到他，他马上倒闭的时候，
所以当第一个审判临到这个夫妇的时候，
彼得还给机会他的妻子撒菲拉一个机会，三个小时之后，
彼得还是给机会给这个夫妇的妻子撒菲拉，话三个小时之后，
让他能够及早可以悔改，
等佢可以仲有时间悔改。
他说变卖你的田产，变卖就是这些吗？
彼得问佢话：你田产变卖之后，系咪就系呢啲啦？
他不知道他丈夫已经倒闭了。他说就是这些。撒菲拉说就是这些。
佢并唔知道佢嘅丈夫已经离难，佢就话我已经系将所有。
其实彼得给他机会说就是这些吗？他不，我家里还有。他就得救了，对不对？
其实所以当彼得问他是不是你是不是跟他说已经将所有捐出了，那这位妇人就还欺骗说没有。
所以如果他说有的话，恐怕就不至于导致死亡，对不对？
所以如果当时的这位夫妇有诚实的话，就不至于审判。
你看彼得还给他机会让他能够及早悔改，可惜他错过机会了。
彼得甚至俾佢有第二、第三次嘅机会，佢哋都错过咗。
所以这里讲得非常好啊！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他，对不对？
所以呢度讲到系，凡系虔诚的人，当你可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
大水泛滥的时候，
大水泛滥的时候
就不能到他那里了，看到吗？
必不能到他那里。
你可以想象挪亚方舟外面那些人，你怎么样游泳健将，怎么游泳这么厉害，都没办法进到方舟里面去了，可能。
你可以想象，当大水已经没过山顶，那些在挪亚方舟周围的人已经是太迟，就算你可以游水都不可以去到方舟里面。
看第二点。
第二点。
神的庇护。
神的庇护。
第七节。
第七节。
你是我什么？藏身之处，看到吗？你必保佑我
第七节，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
你看见吗？大卫他认罪之后说：“神啊，你是我的藏身之处。”是不是还得了神的保护庇护？对不对？喜乐的歌从那书里面唱出来了。
所以大卫体会到神是他的藏身之处，并且会保佑他。
你看看，本来圣洁公义的神，审判罪的神，现在成了什么？成了罪人可以藏身之处，看到吗？
所以我们都见到这位审判罪恶的神，同样都是庇护保护 人嘅神。
啊，真是不可思议，对不对？啊，
所以系好唔可好不可思议嘅一件事。
因着神的保守跟环绕啊，罪恶仇敌不能再追赶他。
系因为神嘅保守同埋藏身，令到罪恶苦难唔可以追赶佢。
因为这个藏身之处是神所设的所设立一个讨城啊，讨城，
所以因为呢个藏身之处系神所设立嘅一个
讨城。
逃城
可以避免别人敌人追杀你的地方，
是一个逃难之城，可以避免敌人追杀你的地方。
所以在旧约时代里面，他们每一个地方每个郡都有一个逃城，当那些误杀被人那些误杀的人让他有机会可以逃到逃城里面，就不可以伤害他了。
所以当时的社会里面是有一个叫逃城的地方，是很多城市都有，是逃难之城，当人逃到那里避难的时候，敌人就不可以追杀到他。
我们就在犹太人受逼迫的时候，
所以就譬如说犹太人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
很多波兰人受到很多逼迫，他们真的在德国的波兰人，对不对？
同样都有很多波兰人受到逼迫，
他们把那些人那些好的基督徒把那些波兰人藏在什么地方，
就有人帮助他们将他们藏在一些地方，
两个墙壁的中间你找不到他了。
譬如说在屋企里面起了两个墙之间的一个空隙留给他们
避难之所，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的避难之所，
纳税党的人找不到他们，
就防止了当时的纳税党找到这些人。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看到吗？
所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当大卫向神认罪的时候，
当大卫向神认罪的时候，
这位神本来是审判他的神，
本来这位审判之神
就变成保护他的神，
反而变成是他的保护之
神，保护成为他的藏身之处，
成为他的藏身之处，
太奇妙，对不对？
这是很神奇、
神
奇妙的事。
神就是恩待我们，对不对？
所以见到神其实是有恩待我们。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再来第三、第八节了。第八节讲什么呢？忽然转了一个语气，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看到吗？
第八节讲到，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
前面讲到赦罪神非常宽恕的，对不对？
前面是讲到神同样是赦罪的神，是宽恕的。
然后讲到神非常的作为他们的避难所，说明他们的避难之处，庇护他们，
是他们的避难之处，是保护他们。
这时候第八节语气改变了，神警告了
但是第八节语气改变了，是变成一种警告，
转为神的警告，
是转为了神的一种警告。
什么原因呢？
点解咧？
你们既然蒙恩，既然得到庇护保护，你就怎么样？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因为你哋既然得到咗庇护，你哋就必须行喺正义嘅道路上。
我要教导你，
我要教导你
当行的路，
只是你当行的路。
怎么样教导？在下面请看呢，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定睛在你身上。
跟住讲到，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
不得了
不得了！
有一天我在 Green Street 的时候
有
清街，清街 Green Street。
我喺清街嘅时候，
那边是跑25个 mile 对 per hour 对。
嗰边系限速系25个 mile。
你刚好有个警察在我后面，
啱好就有个警察喺我后边。
你想你要怎么办呢？心里面有点紧张，你不敢跑20路，不敢跑27，万一他的 quota 还没有到的话，他就撞我了。
所以我揸车嗰时候我就好紧张，一啲都唔敢超速。
所以在 Green Street 我只好早点提早右拐跑去避难所，跑去让他先走好了。
所以我就后屘见到警车一直跟住我，所以我就转咗入去一个避难所一个停车场嗰度，等嗰部警车先行先。
要警察盯住你的时候，你乖乖开车，对不对啊？
因为当有警车及住你嗰时候，你一定会好小心咁。
前几天我个朋友他告诉我
前几日有个朋友同我讲，
我冇时间给我看看，我给警察逮到两张罚单两张罚单，我的天啊！
佢又同我讲话牧师你帮我睇睇，我收到两张罚单。
哇，一张要出庭，一张不用出庭的。
一张要出庭，一张唔使。
我跟他算算，前头是八分八分八个点数
我又帮佢睇睇，一共要扣佢八分。
哇，因为他刚好买一部车
因为佢啱啱好买咗部车。
他试这个车太好太爽所以开得很快。
咁佢新车就好兴奋，所以就揸得好快。
所以第一天买车，第二天买保险，第三天被警察逮到了，对不对？
即系 第一日買車，第二日上保險。
我告訴他，
第三日就俾人捉。
八分咯，你再跑個速度快點，再闖紅綠燈就12分了，明白嗎？嗯。
所以我就勸戒佢話：，哇，你都既然扣咗你已經八分啦，你再揸快啲，再闖個紅綠燈，咁咪扣曬你啲分。
你的執照就吊銷了，對不對？
所以你執你個 license 就會被吊銷。
他問我怎麼辦啊？
咁呢個人就問
我：，我告訴他，你發那兩個罰單很重啊。那钱不是问题的呀，
啊。那我就跟我讲话，这两张罚单都扣分都好重。
啊，我告诉他，也许是的。你们常常说钱能够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
嗯，那这位朋友就跟我讲话，钱不是问题，就是只要解决分就得。
但是如果他给你十二分，再一个不小心，不知不觉啊，跑速度快点，撞红灯，你十二分吊销，你就钱买不到了，对不对啊？你不能开车，一年不能开车了。
系啊，但系跟住落嚟，如果你再不小心。再扣多四分，你的執照都冇埋。
警察沒有盯住他，他就爽啊，開啊，快啊，對你啊，嗯。
所以，如果冇警察睇住佢，佢就好容易犯錯。
即係兩張很重的罰單就來了。
所以佢有兩張好重，呢兩扣咗八分嘅罰單。
所以你看哦，神在那邊定睛看住我們，啊，走在他應該走的道路上。
所以呢個第八節講到，神會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行喺正嘅路上。
嗱，你看第九節。
第九節跟住，
為什麼呢？為什麼神這樣做呢？不可像那無知的羅馬，雷馬是嗎？雷馬對不對？
你不可以像那些無知的羅馬。
就是雷馬，他無知用什麼？用腳環，用背頭勒住他，看到嗎？
要用腳環或者是一些勒頭去勒住他。
勒完他就不聽話了。
如果不是他就不會聽話。
如果你聽神的話，如果你只聽話就不是用背頭，不用其他的脚环勒住他，对不对？
因为如果嗰匹雷马可以听话嘅话，就根本唔需要去勒住佢。
这头无知的罗马，因为他不听话，逼到要用背头和那个脚环套住他，对不对？
就是因为呢个罗马佢无知，佢唔知道自己如何行，所以就需要去勒住劝戒佢。
神的警告就临到他身上，对不对？
所以神嘅警告就会临到佢身上。
太有意思，对不对？
所以呢个比喻好贴切。
你想想看，当初罗德如果他早点回头的话，
我哋可以试谂下当初嘅罗德，佢如果可以及早回头。
你想想看，在创世纪的中间，佢跟亚伯拉罕分家之后啊，
我哋可以想象下，当时候当佢喺创世纪中间，佢同亚伯拉罕分产嘅时候，
他就住在索多玛的边缘，渐渐的靠近索多玛。
佢就住喺索多玛嘅边缘，但系佢就。逐漸咁樣去接近咗索多瑪。
但是你看十四章的快要末了的時候啊，
但係當你睇到十四章快要末了嘅時候，
他已經住到索多瑪裡面啦。
佢已經不知不覺犯罪，已經住到入索多瑪裏邊。
但神愛他，
但係神又愛佢。
藉著一次打仗的緣故啊，
藉著一次打仗嘅緣故，
把他所有的東西，
將佢所有嘅嘢，
從烏爾帶出來的東西。
从嗰度
家乡带出来的财产，
从家乡带出来嘅，
加上埃及给他的礼物，
加上埃及俾佢嘅礼物，
多少的牛羊，
多少牛羊，
多少的仆婢，
仲有
仆婢工人，
仲有好多嘅工人，
所有都被人拿咗，干一夜之间都没有了，
所有呢一切都被人抢走。
但是神怜悯他，
但系神有怜悯佢，
亚伯兰带咗三百一十八个人。
亚伯拉罕就带住三百一十八个人，
凭着信心去打仗，又把他救回来了。
凭住信心打仗，将佢再救翻。
你想当时罗德有什么感想？
所以你可以想象下当时嘅罗德系如何谂咧？
不应该再住在索多玛。
佢应该要及时悔改。
但是你看到十九章的时候啊，
但系去到十九
创世纪十九章，罗德还是住在索多玛。
佢仲係一如既往咁住喺嗰個犯罪嘅城市。
神第二次的警告臨到他身上。
神第二次嘅警告臨到佢身上。
神要降火滅索多瑪。
神要降火滅索多瑪。
這個羅德這次真的一無所有了，看到嗎？
所以羅德呢次係真真正正嘅一無所有。
嚴厲的審判。
所以嚴厲嘅審判。
十三章他應該回頭了。
喺十三章佢就應該回頭。
不要等到十九章悲哀的結果。太迟 ，too late 啊，太迟。
所以当到十九章嗰时候，佢再悔改已经系太迟啦。
这是神的警告，对不对？
所以神系有警告。
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叫我哋要行喺正路上。
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
喺约翰福音第八章有讲到，
一些犹太人要陷害耶稣啊。
有啲犹太人，
要陷害耶稣，
耶稣
他做了一个女士啊，
佢哋就捉咗一个女士
啊，要看耶稣怎么对待他，
要睇耶稣系点。
耶稣说：谁没有罪的，跟哪些都先打啦。
耶稣就问呢啲人话：你哋当中边个冇罪嘅，你就可以攞石头抌佢。
就蹲在地上写东西啦啊。
耶稣于是就自己喺地上写写画画。
所以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离开啦。
所以嗰班嘅犹太人，从老嘅到少，年幼嘅，就一个一个离开。
好，也许我们不知道，可能我们这样猜，耶稣在地上写的是什么？经过耶稣面前一看，哎，那是写我的罪，对不对？所以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拿石头打这个妇人。
所以或者我哋唔知道耶稣喺地上写咩啦，又或者系一一列数佢哋每一个人嘅罪。所以呢啲人冇一个系冇罪嘅，佢哋唯有一一离开。
所以耶稣站起来说：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所以耶稣呢个时候只同呢个妇人讲话：呢位妇人。没人定你的罪吗？
妇人说没有。
这个妇人说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跟着这个妇人说没有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我都不会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安回去。
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你不要再犯罪。
看到吗？太宝贝了这里、
所以是最后是耶稣这个无罪之人，
这是耶稣赦罪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
赦免了他的罪，
神的警告叫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同样都是一个警告、叫我们走在一个正路上，
免致导致不好的后果了，
免致太迟了。我们
第四，神的应许，
第四点，神的允许，
第八节了，
在第八节，
我要教导你，
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当行的路，
只是你当行的路。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一个人迷路的时候，
当一个人迷路的时候，
对一个找不到路的人，他们很希望找到路，对不对？
对一个找不到路的人，是很希望可以及时找到路。
当一个人迷失方向的时候，
当一个人迷失方向的时候，
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
他最大的希望是
能够找到方向，
可以有人跟他指点迷津。
我们有一位这样全能全知的神，
我们既然有一位全能全知的神
在教导我们，
在教导我们，
在指示我们，
在指示我们，
不是在重复重蹈的犯罪，重复的犯罪，对不对？
不至于在重复的犯罪，
这不是在走上冤枉的道路，
不至于在行在冤枉的道路，
这是非常的宝贝，
这是很宝贵的。
我们可以听从神的教导，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听从这位全知全能神的教导。
神有时候借着个朋友教导我们，
神有时藉着朋友教导我
们，让我们灵苏醒啊，
让我们的灵苏醒，
所以借着一些属灵的人，
又或者是借着一些属灵的人
劝诫我们，
劝诫我们，
神借着保惠师圣灵提醒我们，对不对？
神同样借着圣灵保惠师去圣灵提醒，
神也借着他的话提醒我们，
神同样借着他的话语提醒我们。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
提摩太后书有讲到，
神的话是教训教导，
神的话是神的默示和教导，
教导教训就是教导的意思了，读者、然后呢使人归正，
读了之后使人归正，
圣灵保惠师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走在什么期间，
圣灵保惠师同样有讲到这个是正路，要行在期间，
让你走在正规的道路上向前走，
要你行在正规的道路上向前行。
神应许我们，
如果如此行，神会应许我们，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指示我们，
他同样会指示我们
当行的路，
当行的路，
太宝贝了，对不对？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允许，
唯独依靠耶和华的，看到吗？第十节，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所以第十节就讲大卫感叹到，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慈爱四面围绕他。
有慈爱四面环绕。
不是一面，不是两面，四面围绕。
并不是单单从一面，而是从四面八方去围绕。
今天我们感谢神。
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
我们是蒙神救赎的一批人啊。
我们是蒙神救赎的一批人。
因为得蒙神的救赎。
因为得蒙神的救赎。
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有新的生活。
一个新生活的开始。
有新生活的开始。
好像诗篇三十二篇所讲的。
好像诗篇的三十二篇。
好像一个晋升的一个灵层晋升的一个台阶啊。
就好像一个灵命晋升的一个台阶。
步步高升，看到吗？
步步高升。
神赦罪了。
神要赦免我们的罪。
他的宽恕。
他宽恕我们。
他的保护。
他有保护。
他的警告。
他有警告。
他的允许。
他有允许，
他的教导，
佢嘅教导，
系步步高升啊，
系步步咁样去应。
怎么凌晨啊，越来越靠近主，
叫我哋嘅灵命如何越来越靠近主？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让我们这是过神讨悦、神喜悦的生活。
等我哋可以过讨神喜悦嘅生活。
蒙神，这是个蒙福的道路。
这是一个蒙福嘅道路。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我们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
我们请圣灵弟兄带领祷告。
亲爱的天父，很感谢你，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再次有机会来到这里聆听你的话语，这些话语都是很宝贵，从圣经里面一直流传至今，这并是留下来并不是为了保存，而是为了教导，为了警示，为了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在许多许多年以前，大卫已经有如此的感叹，我们也相信人性是如此，历史也总是惊人的相似，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那也求你继续的引领我们，警示我们，让我们在犯错的时候并不会一错再错，而是来到你的身边向你悔改，向你忏悔，这样子你可以把我们领回到正路上面，让我们可以继续在灵命上有所长进，在将来的日子可以得见你面的时候非常荣耀。也求你继续的恩待带领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的精神，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到再次的清醒，在新的一周里面能够得蒙你的慈爱和教导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本来不配，奉了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阿们。好，谢谢。来，我们